藏钱。刚下海那阵儿，一次根生到济南去进货，由于天晚没赶上返程车，便住进了旅馆。当时根生身上带着2000元钱，所以心里一直惴惴不安，很怕碰上小偷，让他们摸去。根生住进的这家旅馆其实是一家澡堂，为了增加效益，他们营业结束后晚上便安排住宿，一晚上每人收费2元5角。虽然条件不怎么样，但价钱便宜，所以也招来不少旅客。当然，大都是些和根生一样从乡下进城的农民。当班的服务员是个20出头的大小伙子，挺麻利的替根生办了住宿手续，随后把根生领进房间。一进门，不知怎么，根生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这是2个床位的房间，先到的那个旅客是一个40岁左右精瘦的中年人，眼睛鬼鬼祟祟的，老是偷眼瞅根生。根生下意识地摸了摸装钱的衣兜，心里提高了警惕。根生想来想去，觉得这房间不保险，于是便走到服务台，要求服务员替他保管钱。可那半大小子服务员说，他们从没开展过这项服务，收费标准不知怎么定。他看根生心事重重的样子，笑着安慰说，来我们这儿住的大都是些泥腿子，心眼实，不会做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睡觉时把钱放在贴身的衣兜里，保证没问题。听他这一说，根生的心不但没放松，反而更紧张了。他凭什么断言这些陌路相逢的人没问题？根生狠狠心决定，宁可再多些钱换个单间。遗憾的是，这里的条件实在简陋，根本没有单间。那就给我换个房间吧。根生把同房间的那个人的可疑之处悄悄跟服务员说了，没想服务员狠狠地把根生 K 了一顿，说那个农民已经在这儿住了4、5天了，是陪妻子来省城看病的。根生自知言语有失，只好讪讪地离开了服务台。此时已是晚上10点，根生走出旅馆大门，街上公交车已经停驶，天空稀疏地挂着几颗星星，忽明忽暗的路灯打消了他去另找旅馆的念头。他只好重新走回房间，那人已经躺下了，根生也准备上床，可刚一坐下来，就听那人哼了一声。根生知道他准是装睡，不由得心又提了起来。根生不放心兜里的钱，自从下海以来，2万元钱已经悄没声息地赔进去了，这2000元是近乎给人下跪才借来的。为了省掉住宿钱，根生本来打算今晚在车站熬一宿，可是天气突然变冷，他穿的衣服很少，加上现在车站上也不允许旅客滞留睡觉，为了找一家住宿便宜的旅馆，他已经先后跑了10几家，没想到最后竟碰上这么一个人。如果这2000元再让人偷去，根生想，他即使不走上绝路，也是无脸再回家见老婆孩子的。想到这一层，根生不由暗暗叹了口气。这时，船上的那人翻了个身，脸朝向了根生，似乎是要根生相信他睡着了，甚至还微微地打起了呼噜。哼，玩的什么花样？根生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这是装睡，他的眼皮刚才还跳动了几下。根生更心慌了，他半躺在床上，打开被子，没有脱衣服，把2000元掏出来攥在手里。他在想，把这钱放在哪儿好呢？老婆曾说我睡觉太死，让人搬走了也不知道。假如那个人在我睡熟时轻轻翻我身，我想我是肯定感觉不到的。而且还有让根生懊悔不已的事，他告诉了服务员他带了2000元钱，假如他们是一伙的，那…… 根生紧张的手心都出了汗，哪里还有一点睡意。他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。把钱放进鞋里吧，万一他偷走我的鞋，岂不坏事？放裤衩里也不行，万一他搜身，那必定是瞒不过去的。他想了各种各样的藏钱方法，可是最后都被万一给推翻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人通地坐了起来，根生微微一惊，也忙坐直了身子朝他看去。他仅穿着一条花色小裤衩，很灵活地跳下床，朝根生呲牙一笑，说：
嘿，没睡，大哥，我可已经迷糊一觉了。
我不困。明明根生要比他小十来岁，这他一定能看出来，但他为什么又要叫根生大哥呢？根生更紧地攥住手中的钱，并且把手悄悄移进被窝。那人朝根生诡秘地一笑，眼睛紧盯了他一下，便出了门。根生的心一颤，难道他看出我手中攥着钱了吗？他那么厉害？根生随即跳下床，冲到门口一看，门外已不见了那人的踪影。根生越发紧张起来，猜想他一定是找那个服务员密谋去了。根生看着他凌乱的床铺，突然心头冒出一个念头，不是有过这么一句话吗？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对，就这么办。根生急忙把门关上，冲到他床前，把钱放到了他的褥子底下。此时根生的心咚咚地跳着，就好像上战场一样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那人才回来，一进门便捂着肚子说：
哎，拉肚子，他娘的。
根生没吭声，半闭着眼。
睡了？
他走到根生眼前，俯下身轻轻地问。
没睡。
根生急忙坐起身，他嗷了一声，就回到他自己床上躺下。突然根生灵机一动，想证实一下那服务员对他说的话到底真不真，于是假装随口问道：你已经来4-5天了吧？他顿了一下，犹犹豫豫地答道：
哪里，我是刚到。
刚到？根生心里一惊，又故意追了一句：来做买卖吗？
啊。
他支支吾吾地说：
来看看什么买卖好做。
根生一听，顿时疑心大起，不敢再往下问了。他说的和刚才服务员讲的完全是两码事儿，看起来他们完全有可能是一伙。根生本来想藏了钱赶快抓紧时间睡一觉，明天赶早办事儿，这一来整个心都提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概已经是凌晨1点了，周围一片静寂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。根生也觉得困了，这些天来他一路奔波，此刻阵阵睡意袭来，上下眼皮直打架，可是一个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响着：别睡，千万不能睡，一家子的命运都在你手上攥着呢。根生甚至已经有点后悔把钱放在那人的褥子底下，万一他明天起床后心血来潮把褥子翻一下，不就很容易发现这钱了吗？又有谁能证明那钱是根生放的呢？他完全可以放开嗓门说这钱是他自己藏的呀。根生一个人胡思乱想的当，再看那人睡在床上也不安分，一会儿脸朝着这边，一会儿脸又朝着那边。他的每一次翻身都使根生的心狂跳不已。对了，他不是说他闹肚子吗？索性等他再上厕所的时候把钱拿出来，还是攥在自己手里放心。就这么等啊等啊，谁知没等到那人再从床上爬起来，根生自己倒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等到惊醒过来，他立时惊慌地坐起了身子，直骂自己该死。他急忙朝那人床上看去，看到他正背对着自己，才稍微放下了心。根生以为天快亮了，便轻轻地下了床，正在此时听到外面挂钟砰砰砰敲了3下，方知才只有凌晨3点。根生实在忍不住了，轻轻走进那人床边， 试图把钱抽出来。他压低嗓门，
喂喂，
喊了他两声，心想如果没有动静就可以动手。谁知那人突然哼了一声，翻过身子把脸朝向了根生。没办法，根生只好回到自己床上。天亮的时候，根生是被那人喊醒的。根生大吃一惊，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。那人给根生递烟，根生说不会。根生看到他递烟的手哆哆嗦嗦的，内心好像很激动的样子，心里一沉，他为什么这样激动？难道我的钱？根生不敢想下去，急忙跳下床，紧握双拳。谁知那人的动作比根生还快，他竟一个箭步跳到根生床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开被褥，掏出了一个脏手绢包。根生顿时张口结舌起来，他看到那人打开的手绢里包着20元钱，还见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原来那人把钱藏在了根生的被褥底下，他对根生说了句什么，根生没听清。在他一转身的功夫，根生以极快的动作把手伸到了他的被褥底下。万幸，根生摸到了自己的钱，偷偷一点，正是2000元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